大家好，我是陪我 APP 创始人孙雨晨，我想邀你一起与我踏上财富自由革命之路，我在财富自由的另一边等着你。今天呢，这个我们额外的一期啊，讲一讲我这五年以来呢，对于比特币和区块链以及去中心化革命这场事情啊的一些回顾和一些想法吧。这个呢节目啊也会成为我未来呢撰写湖畔大学毕业论文时候的这个一个底稿和一个我自己的思想来源吧。所以呢也欢迎所有关注区块链以及比特币以及包括去中心化应用这一个所有方向的人呢与我一起交流我们可以一起做一番试验。其实呢这一期的这个反思我自己给它起了一个标题叫做一场事先张扬潜移默化的革命，这个破折号去中心化网络的诞生。为什么我叫它一场事先张扬潜移默化的革命呢？就是在这一场革命没有发生之前其实比特币呢在整个行业内就已经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这个是为什么我们经常叫它是事先张扬但是同时又是潜移默化的一场革命呢？核心原因就是绝大多数人认为比特币的革命呢只是一场货币的革命，而他却没有意识到其实比特币背后的区块链以及区块链所引发的去中心化存储、去中心化应用很有可能才是这个革命真正具有强大威力的地方，而这往往被人大范围的忽略了。所以这为什么我又称它是一场潜移默化的革命的原因。第一章就是回顾过去，我呢给它起的这个名字叫做比特币这个革命是被侮辱、被损害和被误解的革命。我接触比特币这五年以来呢，最大的感触就是与其他的所有技术相比比特币与区块链是一项最容易被误解的技术。这五年间呢，外界感到的是高达8万的涨幅也就800倍和某种意义上世俗上的成功，而行业的从业者往往感受到的却是被侮辱、被损害、被误解。他们不仅对技术本身前进的方向充满着迷茫与不自信，更要频繁的疲于应对媒体的误解与侮辱、监管的打击，甚至对人身自由的威胁。但这终究是一场革命，一场迟早要来的革命。为什么这么说呢？这是由全球的大气候和自己互联网的小气候所决定的，是一定要来的，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只不过这场革命是迟早问题，大小问题，而现在我们回头看起来呢，这显然将会越闹越大。五年回首，区块链或者是我们把它称作比特币、数字货币 DAO 这个去中心化自治组织、去中心化协议，就是这个总括的这些技术之所以难以理解呢，我个人觉得核心原因呢，是其推动生产关系的变化要远远大于推动生产力的变化。而其他技术例如人工智能、 VR、 AR、 共享经济都能够被简单的理解为生产力的效率更高。难以理解生产力的变化，第一是由于绝大多数人都没有在新的生产关系中停留或者体验过，总是对此难以理解。例如君主专制下的臣民呢，是非常难以理解民主的意义的，但即便君主专制的臣民也能迅速理解 民主资本主义制度下，汽车比马车效率更快，跑得更高。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呢，跑得更快，跑得更快，效率更高。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呢，生产关系的理解对于没有存在于这个生产关系之中的人，他们想理解它是非常难的。其次呢，就是生产关系的变化呀，毕竟会导致权力结构的重组与变化，因此区块链技术在全世界主流受到污名化和抵制的程度也是最高的。全球的金融监管机构呢，从一开始就对其充满了敌意，其背后的思想内核啊，恰恰是有终结全球金融监管意味的。也就是说，有的人不能懂，有的人不愿懂，有的人不敢懂。但是无论是不能懂、不愿懂还是不敢懂的人呢，我们判断最终他们迟早要懂，不得不懂。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还是要从比特币刚开始诞生说起。我呢，了解比特币啊，是通过2011年啊，《纽约客》有一篇文章叫《加密货币》，了解了比特币早期的故事。从早期的时候来看呢，人们对于比特币的认知主要是 coin， 也就是货币，认为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非主权国家所发行的货币啊，是一件石破天惊的大事。同时呢，比特币的创始人中本聪呢，是他们大家被认为就是中本聪创立比特币的核心动机，就是希望产生一个能与主流货币竞争的这么一个新型货币。原因呢也很简单，就是比特币创始区块中的一句话，叫做，把它翻译成中文呢，就是2009年1月3号，这个首相啊已经濒临啊救助主流银行，他就因为这主流银行破产了，他要把这个用纳税人的钱啊去给这些主流的银行补窟窿啊，把他们救起来，而且呢已经是第二次啊在这个需要救助这个主流银行的边缘了啊。所以可以看出啊，中本聪对于这个政府啊与这个主流大金融机构沆瀣一气的这个是多么的不满啊，他就要终结这件事情。其实呢，比特币的内涵从他当初开始就是非常多的，包括智能合约、担保交易、第三方仲裁、多种签名，也就是呢，比特币当时已经具有了可编程货币的雏形。但是早期社区却是只挑选了这个其最具锋芒的一面，也就是竞争货币的理念。